花东旅行。
花东旅行，我觉得
我们可以复盘一下，我们这次玩了什么东西。
复你妈盘嘞！刚刚一走进来，嘉玉就跟我说什么，哇，要复盘，复盘花东。然后我就想说，干，为什么出生到现在没有听过复盘这两个字？
哪有？我很常听到复盘这两个字，
我完全没有听到。来，你说你在哪里听到？
就我可能去听演讲。然后演讲完之后，那个讲师就说：“好，那我们现在来复盘一下我们刚才学到的东西。”
哇，所以你觉得花东是一种可以用复盘，然后来重新整理的一趟旅程吗？因为我仔细去网络上查了一下，复盘真正的意思是复习你刚刚所下的这一盘局，因为它是出现在那个下棋的局里面，要检讨这一盘局。所以这时候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正式的比赛，或者是训练，或者是有技术点的东西。所以原来我们去花东玩有技术点哦。
没有，我只是想说，就是可以，就是我们可以 review 一下我们这次玩了什么东西，有什么心得。
所以你跟你的炮友在那边打
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你跟你的对象在那边打，我只换个说辞而已。你跟你的对象在那边打炮的时候，你会在打完炮的时候，然后跟他说：“来，我们来复盘一下好吗？”你会这样子吗？
不会。可是我可能会说：“有没有什么需要检讨的？”
好，来啊，那对方来，没关系，我们先继续聊。来，那对方都说什么？你
没有啊？他们说你很好，现在也很棒。
就是被男生骗，我跟你讲，他都去喝酒，说干他妈，那个女生屁股有够大。
没有，男生当然要骗我啊，因为供需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有
男生要找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啊，
这没有错啊，
讨我开心啊，
这没有错啊。
对，以后老娘帮你口交了，怎样？
哎呀，这是没有错啊！你看，真正的嘉玉就是这样。各位麦迪家的观众，我已经帮你们把这个嘉玉的内心层面给逼出来，所以你们现在知道我们封面画那个黑色小老二是什么意思吧？就是嘉玉的对象啊。
不是，而且他们都会自己脑补，我对象就是你，所以你就是小老二。
不是啊，
他们都会自己想、啊。
谁说会自己脑补？好，大家好，我是麦迪家的麦空，
我是嘉玉。
今天我们来聊那个去花东玩嘛，有在follow我们的喜剧的观众就知道，或者是有帮我们粉丝专页按赞，没有按赞的先马上去帮我按。帮我跟嘉玉按下赞，我叫麦抠，我麦抠啊，嘉玉叫吴嘉玉五加一嘛，对不对？
吴嘉玉玉五加一，
好，谢谢那个注音不知道从哪小火星文，火星文哦、okay ，
很多人以为是嘉鱼啊，就找不到啊、
哦，没有读书的人才会这样讲。
No， 我大学第一堂课点名，
你什么大学的来讲过来？
世新大学，
对，世新大学的，我也是。
他们说吴嘉玉，而且有时候我已经本能反应到，如果老师第一次叫我就叫吴嘉玉，我会以为他在叫别人。
哦，真的哦，
真的，因为会把我名字念对的人太少了。
嗯，就像那个啊，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的第二个字很少人念，他是一个点，然后再一个横，然后下面好像是一个仓吧，然后大家都会说
电吗？
那个电要那个字要念响，
哦，响哦，
对，响东西的响，然后大家都叫他什么、
哦哦？
然后他的第二个字又叫那个陶喆的喆、哦，所以他的名字叫响喆。然后大家都会把它念成昌吉或什么的，可是他就已经习惯了，你知道吗？
对啊，这就是名字取得很不大众，就有这种问题。
哎、欸，好、
啊，
我们绕
威森就是个好名字。
我们绕回来，我觉得我们突然发现扯有点远。我们去那个花东玩嘛，那个也在发我们粉单。
半环岛，
算对，真的算半环岛，因为我们刚好骑的路线都是最难的路线。我们因为我很天真啊，我本来以为就是好，那我们三天两夜，我们就去。本来是规划想要走花东的原因是想要，我跟嘉玉都蛮喜欢看海的。那为什么要约我跟嘉玉？为什么我要约嘉玉呢？因为嘉玉真的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啦，真的是纯朋友，都喜欢看海。因为有些人会说，干你为什么要孤男寡女，然后三天两夜去，怎么可能不打炮？就是有可能，好不好？
就是
有这种朋友，好不好？就是我叫一个吴嘉玉去，就会有人帮你洗衣服，好不好？
你看，对我就是你妈啊，我在帮你洗衣服，还帮你洗内裤，哎，
就是。内裤跟衣服有什么区别？它就是一个衣物，你知道吗？
它是贴身衣物啊。
它就是贴身衣物，你知道吗？
可是我就不会把内衣交给男生洗啊。就是我可能好，假如说你要帮我洗衣服，我就把我衣服丢给你，我内衣内裤我自己洗。
哦，真的、哦？
我就会。
那是我不 care， 但有些女生可能有些朋友，但你要我帮你洗也是
可以的。可是男生好像真的不 care。
但因为我有两个姐姐啊，我也是帮他们洗过内衣跟内裤啊，我根本没有擦。就这一点对我来说没有差，有可能有些男生，家里小时候没有帮妈妈洗，或者没有帮阿妈洗，或者没有姐姐，然后他们对这一点就是会怕或什么的。
没有，我觉得这一点是纯粹是女生的包袱比较重，就男生就会觉得那
个。嘉玉，你还有包袱哦。
我虽然讲喜剧，但我有包袱好吗？就是基本的包袱，我也不可能就直接说什么，就直接拿一袋内裤跟内衣说赖外甥帮我洗。
哎、欸，也没有啊，因为反正在。
如果我这样做，你不会吓到吗？你会觉得很正常吗？
我会觉得 OK 啦。如果那一天这三天的车都是你骑的话，我就帮你洗；都是我被你载的话，我就帮你洗。
因为我也想要付出，你知道吗？可是重点是那三天的车刚好都是我在骑，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也让嘉玉付出一点好了，因为我也不敢让嘉玉骑，然后我就让你洗，我就觉得说，嗯，好，嘉玉也帮我做一件事情，功德圆满。
所以我没有说不能帮你洗内裤，只是我觉得你怎么会可以这么自然、这么大方的把你的内裤全部交给我？
我觉得根本没差，就这，而且那一件也不是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泛黄的三角裤还是什么，对我来说不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因为我是穿格子状的四角裤，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就是小裤子。
欸，但我这辈子除了我爸的内裤，我没有洗过其他男人的内裤。
哇，你一定要强，你一定要强调这一点。我不想要强调这一点。
因为我是觉得洗男生内裤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
到时候被其他演员在那边讲话。
不会，我自己。
黄豪平又在那边烦我。
黄豪平根本不会听麦迪家啦。
搞不好我跟你讲，欸，黄豪平那个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搞不好改天可以邀我们去，你知道吗？分享一下。你让我做一点梦嘛。我就是想要跟他的 part， 因为他也是做 podcast 的啊。
对。
他想说我们可以做个连接这样子。好，欸，我们聊回来，好不好？我们今天一直岔题。虽然刚刚都蛮有趣的，
对，我们刚才就是这个旅游
会聊为什么会去，因为像我跟嘉玉就之前很常录那个录 podcast 到一半的时候，就会发现，欸，台北的天气今天不错，然后我就想要邀嘉玉陪我一起去那个华山那边走走。哦，台北的华山草原，就是我觉得要，因为最近真的太忙了，所以希望可以找一个时间好好品味一下就是生活。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我们会就促成这个旅行的一个点，还有因为是我们都准备要毕业，然后我们就趁着大学毕业前热血一波。
真的啦，但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大四还有那个暑假可以热血啦。
可是大四那个就不是暑假，那是就是出社会了。
其实那就是失业期，好不好？那就是你的失业期。
可是你就不会说那是暑假啊？
对，其实真的没有。嘉玉这个论点其实也对，但我可以预见，我可以相信，到时候大四的暑假应该还会再玩一波。
就是会有
最后的那一波，
有人说的那个 gap year 吧，就是还是会有人那一年在好好的玩，好好的
之类的，但就要看你有没有资本让你可以 gap year。
对，
会讲出啊，哦，我要去 gap year 的那种人吗 ？A B C， 好不好？就是他妈家里爆肝有钱的，
对，有钱的人，
啊，你有钱才可以让你在那边闲一年，然后在那边喷。其实那就是什么 gap year， 那就是你喷 money 的 year， 好不好？
没有，是喷妈妈 money 的 year，
喷妈妈 money 的 year。
对，就是喷
你他妈就是在炫富，我跟你讲。真，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也好，也不是说炫富啊，讲炫富有点难听，因为确实生活周遭也蛮多人，就是大学毕业真的要赶快找工作，要还学贷，就是，但我认识的，因为我国高中读私立学校，确实很多人就是钱非常多到花不完，所以他们就会有所谓的 gap year， 就去意大利啊，去英国啊留学游学啊，或 anyway。就是去享受生活。
我们没钱的做法就是去花东，
然后骑车，而且我们
狗狗肉，
我都跟我那时候订票的时候，我还跟嘉玉说，哎，干，我觉得可能会花到很多钱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我你看像那个火车来回嘛，火车来回可能就花到1500嘛，那我就想说，哎，我狗狗肉一个月是吃到饱的，我是花999吃到饱，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热血一下，然后就骑机车，那结果爆肝累，
对，
真的爆肝累。
而且是连我在后座我也觉得超级累，所以你一定更累。
对，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这是公路旅行嘛，我们很常看别的电影，有那种公路旅行的电影，就是两个人会在路上，不管是两个人或者是一群朋友，在路上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危机啊，然后遇到各种好的坏的，我觉得都会有。
不过说真的，真的是自己走了一趟公路旅行之后，才会发现说原来电影里面那些美好都是假的。
其实我也觉得是真的，
欸，我说假的是，你就觉得哇，那你觉得看起来好风光，好美满的感觉。
但其实我们有这一个画面啊，
是有，只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那种疲倦，然后像老人一样。
我觉得
在真正下车或者是看到真的很美的风景的时候，我们的眼神才会好像开始醒过来。
我觉得这个地方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二，因为我们走的路线已经算很漂亮了，但我必须得说，会让我感动的路线还是占了三分之一，整趟的三分之一。我觉得让我感动路线，我在骑花莲到台东，真的是我还是骑得很感动，来跟回我都骑得很感动。
就 路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就是令你屏息的美景，但是当然不是整路上都是啊。可是我觉得
有
公路旅行的重点就在于说你整个过程的心境的转折。
这真的是这样子，尤其是到了一个点，然后你就会觉得哇，终于可以停下来休息。然后那个释放的感觉，我觉得这真的不是铁道旅行可以，不管是铁路啦，不管是飞机什么的，这不是那些交通工具可以带给我们的成就感。我觉得最让我最有感触的，真的是 像我们先跟大家讲我们的路线。我们第一天的路线是从台北，然后一路骑到花莲。但是我们可能我们十点半出发，十点半从我家台北内湖出发，然后从内湖一路骑，我们骑到平林段，新北市的平林、石碇，然后平林，然后接下来到宜兰、礁溪这样子嘛，对不对？我们光骑到礁溪，然后到苏澳那一段。然后这一段我们就骑到三四点了，从十点然后骑到三四点。
可是其实远观来讲，这个路线其实很短。
这个路线就是北宜公路，北宜公路其实要说短也没有到特别短。
我觉得相比起来，我们第二天跟第三天就觉得我们第一天的路真的蛮熟的。
真的要说，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我认真来说，其实到宜兰段那些其实都还好，是我们停下来休息太久，因为我们很容易像我们骑北宜的时候，一看到。我们在山上，然后望过去兰阳平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靠，好赞哦！就是那是兰阳平原嘛，对不对？
对，
在山上北宜公路看，我就觉得哇、哦、好棒哦！然后我们就停下来，我们就休息了20分钟，差不多10到20分钟，我们就看着这个美景，然后拍一点照，
值得啊！
对，其实这很值得，但后来就发现没有公路旅行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我们到
不是，我觉得不是没有时间，是我们的行程压太赶。
对，其实我们是压太赶。真的要说，因为我们三天两夜要骑，都是骑比较难的路段嘛，毕竟是骑北宜，然后苏花公路，然后这一段其实就已经算全岛的路线。我之后才知道，如果真的要环岛的话，要反正这些路线一定真的是要分开来骑啦。就我们刚好都骑最难的路段，
就是、我们都骑了那种五颗星难度的路段，是吗？
对，这真的是就是比较难的，就是如果以环岛来说，然后。我们先跟大家讲完我们的路线嘛
，OK，
三四点，然后到苏澳，而且我们因为狗狗肉，然后宜兰的店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还要重新北上，再找一个换电站，然后再到苏花公路。
对，我觉得这就是狗狗肉环岛很不方便的地方。
它花东的站基本上只有台九线有，台十一线没有，所以一路上就是它就只有规定，你如果要走环岛线的话，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台九线。它只有集中在台九线上，而不像西部随便走一走，一个角落都有。
而且最麻烦的点就在于说，好，就台九线有充电站，然后又不是每个充电站的电池又都是满的。
对，这就是蛮麻烦的，尤其
我觉得这个风险蛮高的、
啊。这对啊，然后我们到苏澳的时候就已经夕阳了，我们那时候还去逛了一个什么青鱼的那个
博物馆，
那蛮烂的。对对对，一进去
但是免费进场
哦，对，我们去那边吹个冷气，对，然后一出来。我们就一路那时候就开始天黑了，而且我们是准备要天黑的时候还在苏花公路骑，然后苏花公路刚开始，苏花公路是先从苏澳到南澳段，我发现我真的要实际骑了，我就开始把这些路记下来。苏澳到南澳段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好漂亮，很 OK， 我们还停下来然后看、
欸，有一段真的很漂亮，
它有一段峡湾的路段，那个英文叫 Cape，、
okay.
然后望过去你就觉得哇，那个湾峡湾真的很棒。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停了，我们至少停下来十几分钟，差不多我们就看
那个
美景，拍个照，然后骑走之后发现，干，开始天黑了，有够恐怖。这一段开始是南澳到东澳段，然后东澳接下来就到花莲了，南澳到东澳段，然后接下来开始天黑，这时候开始是六七点的。因为已经对我们六点半，然后骑到七点半，那个路线恐怖啊，
已经非常暗了，因为那边又没有那个城市的光。
对，然后骑到东澳段非常恐怖，然后路上还有那个大石头，有一段在等红灯的时候，
你说的大石头是观音石吗？
对，观音石，
你不能叫大石头，它是观音石，
好像观音石，但我必须得说，那真的太毛骨悚然，因为毕竟那时候七月嘛，农历七月，然后我载着嘉玉在四面全黑的状态下，就只有狗狗的那一盏圆光灯。然后有一段是要停红灯的，因为它是单向通行。
对，整条路就一个红灯，
而且它红灯两分钟至少，是不是两分钟？
我觉得体感时间又更久了。
体感时间至少
五分钟，因为旁边就有一颗超级巨大的石头，
而且它那个打光，它就是打阳光，
从底下
对
发那种红光。
它其实可以从上面打下来，这样比较神圣，真的。从底下打上去，我跟你讲，广电系那个角度叫诡异光，我跟你讲。
然后背景音乐还放着那种
大悲咒、
大悲咒
之类的，哇，毛啊！必须得说真的毛，
因为那时候我在想，这个红灯也太久了吧？
真的很久。我那时候在前面，我就想，我还在那边自己哼歌。我那时候脑袋里面，我那时候记得是很恐怖，所以我放的是比较摇滚的歌，让自己比较嗨一点。毕竟也晚了，我希望放一些嗨歌。
那时候我们听的是
AC/DC 的 Black in Black
啊，对，我们那时候
AC/DC，
因为就是我们那段路真的太恐怖，所以后面你就转听呱吉的新资料。
对，我之后听那个呱吉的 Podcast， 在那个东澳到花莲段。而且那一段终于可以让我们骑苏花改了， 说要改从苏澳到花莲段，只有东澳到花莲段是可以让机车骑的，其他路段你就是要在那边弯来弯去，然后一不小心就会喷飞出去那种。我们一路上，你看我们骑北宜嘛，一路上就有看到出车祸的啦，那种过弯，
至少看过两三个。
对，然后那个苏花公路又有看到车子卡在水沟里面，整个晚上没有灯，然后那个车子你就看那个驾驶很无助的看他的厢型车，
他就打了电话，
对，打电话，
然后摸着他的头，
对对对，
等待救援。
就干嘛开那么快呢？那其实我们一路上看到一堆人开很快。一堆人骑很快，看很快，超车的，就是不懂，你就是这些人，就是想要把自己往水沟里面送，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都很安全驾驶。
对，我们都还蛮安全的，虽然我已经骑已经算蛮快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很想要赶快让自己逃离那个全黑的苏花公路。我骑差不多五到六十啊。
全黑你也不能骑太快啊，那个真的很。
我差不多，对，我就骑不到六十，已经骑很快，这照理来说是四十啊。嗯，对，
因为我们第一天到后来，我们不是到。是苏澳吗？我们不是吃了一个晚餐
哦，那个是那个苏澳到南澳段的，在南澳，那个在南澳，
那是我们第一次大休息吧？
对，我们在那边吃，然后嘉玉，我看嘉玉那时候一到，我还 po 限动，到它是一个原住民开的小吃店，然后嘉玉直接趴在那边睡，我就说哇靠，那么累哦，因为我想说我们等一下还要赶一大段的路。
我那时候真的有点累，因为我很久没有坐那种长途机车，就是我觉得在后座也是要出力的，就是你没办法放松。
好，对啊，要
你会飞出去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在后座我就是盯着一个姿势，
确实还要背一个背包这样子。
就是、对，我也很累，好吗？
对，
我真的就想睡觉，不然我很怕，我就是在后座，然后你突然感觉，怎么后座变轻了？
好累，我说，我的狗狗终于不会翘狗链了，我的狗狗终于可以两个轮子着地了。也是啦，那个时候哇，我们两个人都精疲力竭了，而且那时候已经是傍晚五六点到南澳的时候六点，然后接下来是南澳到东澳吧。是南澳到东澳，然后东澳再到苏澳，对，苏澳东澳，不好意思，我刚刚有点搞错，苏澳东澳，然后接下来南澳，然后南澳接下来就到花莲了。
对，我记得我们到花莲，我们那时候骑到就经过那个观音石，
对，经过南澳，然后经过观音石，然后会到秀林，花莲的秀林
的一个加油站，
对，那是秀林加油站。
我到那个加油站，我真的很感动。
它是那个孤岛上面绿洲上的一个。沙漠上的一个绿洲，
真的就是，你就觉得深夜加油站，没有人要去那个加油站。
孤岛上的一盏明灯，对我们来说，
就我们刚骑完一段黑到爆的山路，然后你就看到那一盏明灯，
对，
然后就过去的时候就天哪、啊，他就是苏花公路的天使。
对，而且那个
拥抱我们两个的心灵，
他是啊，他是就是机车要环岛都会在那边休息，机车、汽车一定会在那边。大卡车在那边加油，而且那个加油站我很佩服在那个加油站打工的就只有一个看起来是原住民，然后只有一个人，他一个公务局的吧，然后一个跟那个加油站的人员，就两个人，然后 hold 着那一个大站，然后就看那个站终于可以停下来休息。然后我在回程的时候还特别买茶叶蛋三颗，感觉他虽然打了广告，上面写茶叶蛋赞哦10块钱，但感觉根本没有人会去买。
但就是因为这样它才好吃，因为它卤的超爆久。
当然啊，所以我就直接买了三颗。而且我在付那30块钱的时候，那个店员，我刚说的那个原住民的一个小帅哥，他看我这30块，好像是哇靠，真的有人要买的那种表情，你知道吗？
对，
就是哇，我从来都不知道，我以为我卤的这个茶叶蛋都是要给我自己吃，不然就倒掉的。但我没想到会有人买，他在短短收的钱，他给了我那个眼神，我就觉得他这个眼神充满了那么多的讯息。就疑惑的，他就看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是声音没有办法跟大家讲那个表情，但我跟大家说那个概念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我接着继续讲，我们一路秀林骑完，从南澳到花莲秀林，我们经过最恐怖的大石头，接下来就可以骑苏花改直直的路线。听说苏花改给的理由是不让机车骑的理由是怕里面缺氧太闷，但却有一个隧道可以让我们这样骑。我实际骑的感觉是很热而已，但没有到特别闷，还是可以呼吸。
可是会不会是因为其他路段比较长？因为我们骑的，我们机车可以骑路段比较
长。但你觉得跟真正晚上的苏花公路原本的比起来，你会想要骑哪个？你宁愿被闷死，还是宁愿晚上没有
灯？就是你要闷死还是摔死？
你要闷死还是摔死跟吓死，然后再收惊或什么之类的？我宁愿闷死，而且我宁愿闷死啊！但重点是不会被闷死，真的不会被闷死。我自己觉得，大家就是现在会付过路费啦，就是真正。经验老道的就是付900块的过路费，你一过隧道警察就把你拦下来，然后开单，就是900块。可是我下一次我就会花900块，然后让我可以过去，因为真的太恐怖了。然后我们 经过了就是秀林乡，然后接下来一路，然后终于可以到那个花莲，我们住的地方叫小旅行
。
对，终于可以到那边休息。我觉得这真的是你要脚踏实地才能享受的公路旅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踏实的感觉，对我来说。
你可能平常如果你搭火车，你就觉得哦，我终于可以到饭店了。可是我们是经历就是一路波折之后回到那个饭店，我觉得它给人那种家的感觉更重，就觉得哇，终于回到家了。
确实，我觉得他给我一种我以前可能家长带我们出去玩用钱买不到的踏实感，他就是我们真的一步一步在征服台湾的感觉，
会更有那种努力后的回报。
对，我觉得这是努力后的回报。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花莲去的东大门夜市吃，那叫东大门，那叫什么？什么大什么门的？是东大门吧？应该
东大门 对，
应该是
我没有去、啊，
因为
它
听起来很像韩国的某一个景点。韩国是有一个什么大门，
韩国有一个东大门，
对对对，韩国是吗？
韩国也有一个东大门。
好，我们在花莲那个夜市就
某夜市啦，
非常
某夜市，
好某夜市真的非常还好，但我们好像只有那边可以有东西吃。那个比起来，真的对我来说，那个夜市是一个想要山寨别的夜市，但却没有自己特色的夜市。好啦，它有一个卖的爆干贵的玉米，对，
爆干贵，可是也蛮好吃的。
它确实蛮好吃，但真的觉得太贵了，108块，然后一只。唯一觉得还不错的是嘉玉的同学有推荐一个70块的那个
沾酱
炭烤鸡排，那还不错。但我觉得整趟旅程最痛苦的应该就台北到花莲段，花莲到台东段就是爽。
所以你一直说这四天的半环岛路程，你觉得第一天是最痛苦的？
对，那是最痛苦的，真的很痛苦。
因为第一天刚好你又要第一次适应这个。
对，第一次适应那个旅程，对我来说骑最爽的，虽然有下雨，就是花莲到台东段。
嗯，
花莲到台东。
第二天。
对，第二天我们那时候
一大早就醒来了。
对，我6点就醒来了。那时候那因为我们很累，所以睡得还不错，我自己睡得很好啦。
我也睡得还不错。
对，嘉玉也睡得不错，然后我就6点多我就叫嘉玉醒来，因为我发现我睡不着了，然后发现我们要赶快赶路，因为我们第一天太晚上路了。我们10点半才上路，我们不能骑到就太阳下山，而且我的想法是早点到早点休息，我们就可以出去玩，就可以去看海，不要妈到那边然后要看个海都已经黑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大早我们
就走，
对，我们7点半出发的，
然后是一路从花莲飙到台东。
花莲飙到台东没有错，然后我们在池上做个大休息吧，因为那一路上有下雨。
哦，对，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哦，看这个云层好像也还好，应该就是一小阵雨。
可是开始下雨了，
越来越大。
对，然后我们就赶快停在池上那边休息。
然后那时候我坐到那个池上，
11点半的时候，
我坐到他那个老旧火车的坐垫上，
火车椅，70年代的火车椅，
我的屁股就是高潮。
对，我们那时候屁股跟腰整个大高潮，
因为真的太舒服，就是长期坐在那狗狗楼的硬屁垫上面，
对，
我的屁股真的硬的跟石头一样，
真的真的。
然后我那时候一坐下去，它那个弹簧啊，它是那种哎呦呦回弹的。
其实没有，它就是一个老式，也没有在跟你弹簧。
可是它有一点点回弹啊，
就是最古早的那一种。
就你坐
上
去，你可以你就懂那种。
是非常松软的那一种，对对对，非常松软的那一种。
然后吃着跟台北一模一样的池上便当，
它就连锁店。我们想说，哇，池上的池上便当会比较屌的，没有，一打开。一吃，嗯，跟
台北的池上一模一样，
甚至台北还有一些会比较好吃。
对，我觉得台北还可能比较好吃。
台北还会有一些就是精致的一些便当还比较好吃，但池上便当坐在那个椅子上吃大加分，对我来说。
对，有风景可以看，然后还有历经刚才的那个下雨，
对，它就是让我们有一种
尝起来更有一种
对休息的感觉。
谢谢。
对，很感动。那时候，而且我们在那边伸懒腰，我一伸那个骨头都在咔咔咔咔。
哦，对，我还帮你用我的那个手肘开始压你的那个。
嘉玉那时候很爽，嘉玉那时候用他的手肘帮我按摩，这很爽。
我觉得我们这一路下来真的超级像公园老人。
因为我的背有受伤，所以我长途骑下，我的右肩是整个是非常紧绷的状态。
有，我一按，我红。
对，
一
样红，然后就路人，你知道有那种阿伯，
对，
阿伯那时候看到我，哦，你这个朋友赞哦，他那时候就讲这种话，我就啊、哦、谢谢。但我那时候是真的很不舒服，那时候是整个骑下来，然后一大早这样赶路嘛，我至少连续骑
了
3个小时，差不多盯了2个半到3个小时就连续骑，
还被风吹雨淋，
对，我们有在对风吹雨淋，主要是风吹雨淋，那个是加大那个很恐怖的感受。加大那个累的感觉，我们有在瑞穗休息一下，然后之后就继续连续骑瑞穗吃个早餐，10点半，然后接下来风吹雨淋了1个小时，
到了池上，
对，
然后再反正就休息一下，我们下一站是
下一站就到台东了， 我们下一段一路
就到那个路德行旅。
对，我们接下来下一段就到那个路德行旅。
路德行旅超赞。
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那一个台东我们去看海的过程。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这四天之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对，印象最深。但至于深是什么呢？我们留到下一集再聊。